到今天称为父亲节啊，纪念父亲。那么我也相信也确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父亲吧啊。那么我们做过父亲的儿子，今天我们大多数啊在这里的也做过孩子的爸爸啊，所以对这个父亲这两个字呢啊并不是生疏的，生疏的。也许我们有些上年纪的人呢会回想一下，可能会说哎，做父亲很苦啊，这父亲之苦有啊，那么母亲做得更苦。在父亲这个字的原意呢，它不是一个生命的源头，它也不是能够赐生命的，它是一个生养我们和保护啊，他孩子的他的功用，他的职任就是这样。当然他的表示呢啊，一方面呢他也应该在做一个榜样，显出父亲的爱各方面。但是圣经里面啊讲到父亲呢哎不太一样了。那么神造人的时候造男造女是根据他的形象，所以男士们呢有神的父性，女士们呢有神的母性。单一方面都不能够完全代表神的啊性情，要两个结合成为一体的时候呢，那才能够把神的本性那个性情呢彰显出来啊。神造人的时候就将他的性情分别藏在男的女的身上，所以当两性结合成为夫妇的时候呢，好，圣经的观念是这样。因为得了一个孩子，神的心意呢是要得一个金钱的后代，金钱的后代，这是神原来对婚姻那个的心意。那么当孩子出生了，他怎么知道神呢？他要看看父亲，看看母亲，把两个放在一起，他能够认识神，有多的机会呢认识神。所以家庭有争吵啊，有分离啊，有其他层破坏了神的形象，神的形象。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很背叛，原因就在这个地方了。那么在家庭里面，父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，一个角色啊。那么看起来今天我们做父亲呢是非常差劲的，不能够满足神的要求，神的心意。当一个父亲 在家里面他是做主的，是有权威的，这个还是其次。父亲在家里面是一个榜样，榜样。那么保罗呢，他稍微的这样提了一下，他说，我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，公义无可指责，这是父亲的一个特性。那么他还说，你们晓得我们这样劝勉你们，安慰你们，束缚你们，果然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啊，一个目的，要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。这个就是父亲，那人父亲啊。那么我想啊，圣经呢也对父亲呢有一些的啊要求啊期望。那么期望什么呢？在诗篇112篇那里讲了，期望父亲是个敬畏神的人。这个呢是所有其他的东西里面呢最要紧的，敬畏神。那么那一篇呢，一个敬畏神的人在家里面所表现的一个角色呢，他这里说敬畏耶和华的，甚喜爱他命的，这个人是有福的。那么下面呢，讲他的后代怎么必强盛。哎，这不是我们做父母的想后代吗？强盛，这个强盛呢不是 physical， 乃是属灵这一方面的啊。那么你读下去，一个父亲呢是一个 homemaker。 这个呢刚刚我懂黄金研究这个 homemaking 是什么，中文是怎么翻译的，后来我们想了半天，就是学校里面以前，现在有没有我不知道，就是有一科有一个系叫做家政，就是这个啊，是后面。他呢，第二个呢，因为敬畏神呢，产生呢，他是一个属灵方面很强壮的人，也是在对人呢非常的有帮助、怜悯的。同时呢，他是有能力的啊。有能力的，因为他专心依靠耶和华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就用这一篇劝弟兄们，常常敬畏神。一个敬畏神的人在家里面就能够把这个家建立起来。那么我们都受过我们父亲的一些的恩惠啊，那么当然有养育之恩呢，有他也教导了啊，各方面也爱我们呢，他的儿女。那么在我的身上呢，我父亲对我有一个很特别的啊恩典，是个救命之恩。 我小的时候身体很不好，很多病，病得一塌糊涂。有一次病了，医生说要输血，30年代输血不像今天这个医院，然后一挂一包打一个针就是了啊、哦，那时候非常艰难的啊，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叫做现在要卖血的人啊，你去哪里找？从前呢不愿意卖血的，卖血就等于卖他的生命，那么好在呢，我父亲的血型呢同我一样，那时候输血呢啊，用我的血管收缩，所以呢开刀找开了5刀才找到我的血管，我父亲就在我旁边，一找到了，他的血就直接进到我的血管了，中间没有经过什么过程呢、他的血就一直流到血，今天我身上的血就有我父亲的血，虽然他已经过去了，回了父家啊，我身上还有他的血，这个是他救了我的命。那么在我这里呢，是应该对他要报答一个恩惠，是吧？当然我也不是做得很好了，不过呢都有一点啊，因为我父亲年纪大了，那么他就把他要养育我们有4个兄弟姊妹，他就叫我的名字，从今以后你要负责家庭的开支，弟弟妹妹的需要你要负责，我也甘心乐意做这个事情，也算报答了父亲的一点的对我的恩惠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除了有肉身之父呢，还有一位父亲，我们称为天父，他也是一样供应我们的需要是吧？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，他一切都加给我们了供应我们。这位天父呢还有呢引导我们，是吧？我们这位天父呢还爱我们，父的爱是吧，爱我们多方面的照顾，所以我们时常在诗歌里面唱是他人眷顾，这就是父亲，那什么情形他都仍然眷顾。那么肉身的父亲也都管教我们，这位父啊，圣经上称他是万灵的父，一样管教。所以希伯来书就告诉我，这样的父亲啊，生性的父亲呢，我们应该怎么尊敬他。他下面说，何况这万灵的父，我们且不是应该更加的尊敬敬畏他吗？因为他对我们的恩赐是叫我们的性情上经过管教得到圣洁。但是还加一个，神是生命的源头，亲生的父他不是生命的源头，区别就在这里。所以在这个诗篇 116篇呢，啊，就讲到一个啊蒙恩的人要知道恩典，知道恩典的结果呢，就是要回报恩典。那么在这一啊116篇呢，我们用三件的事情来讲到知恩报恩。头一个呢，是要知道我们自己的原来的一种的光景处境。那这个处境呢怎么样呢，我们才去求救啊，求人的帮助。他头一个呢，他说第二节，他就向我这儿，我一生要求告他，那第三节了，这是我们的处境了。死亡的绳索环绕我，阴间的痛苦抓住我，我遭遇患难愁苦，这就是我们的光景了。死亡，我们可以想象，我们生出来的时候呢，哎，不是越生越好啊，啊，生出来就面向死亡，面向死亡，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们人体7年。就整个细胞换一次，哎，在小的时候越换就越好，应该是这样，越换越好，越换越好。那如果你我70岁呢，换了10次了，全部换掉。哎，奇怪，它不是越换越好啊？现在换了成这个样子呢？哎，看看相片呢？你就知道你的情形怎么样了。我有一次把小的时候的照片，哦，四年摆一张，你摆7张，你一看，哦，前面那个大概是我弟弟，啊，已经变化了太大了。而且呢，你看看呢，你就知道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不多了，不多，有困难，这些都还可以忍受啊。我们身体有病啊，这是一种患难，是吧？啊，箴言说，我们身体有病还可以忍耐，心灵的痛苦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承担的。这里所讲的，就是一种心灵里面的一种极大的困苦。因为他提到死亡啊，肉身的死亡算不了什么，永远的死亡才是我们的忧伤的地方啊。这个死啊，就是一个隔绝分离，也是一种极其孤单。死呢，又是一切事物的终结。最难过呢，就是一切美好的事物的终结。啊，我们都啊结婚了多年。彼此相爱到死，你他也不能爱你，你也不能爱他，所有的事终结在哪里啊？你人生有很大的愿望啊，也许你要做一个啊 一个附庸，哎，没有想到你还没有到附庸的时候死亡终结了你的梦想。这个死就是美好事物的终结。他说在我生的时候呢，这个死亡的绳子就网罗的绑住了，逃不出来的。你看啊，最近有一条那个金鱼之类的，就被一个破的一个渔网网住，就跑到这个贝尔来，很多人去救他，因为虽然他还活着，但是这个网子在身上呢，影响他的呼吸，影响他的这个身体的活动，也影响他吃。他虽然还在活着一段的时间，啊，迟早他就会灭亡。这个叫做死亡的绳索缠绕他。如果不除去，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光景。他以前的光景。第二呢，他是阴间的啊痛苦。那么耶稣啊出生的时候，他说加利利亚那个地方坐在死荫中的人，有大光照他。死因，这个银子啊，死亡的银子，阴间的银子啊，这一个人，他的意思说，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上，我们为什么活着？我们的目标在哪里啊？不知道，不知道前面的方向，不知道我为什么活着，我为什么要吃？我为什么要工作？为什么要做这些的事情？没有目标，生命没有根，没有根。这个银子时常都跟着了，逃不出来的。那么这个银子一下来的时候呢，所以圣经说，我们眼睛是瞎的。看不见的，看不见的，不知道要到哪里去的。那么在英国工业革命的时候呢，那么他们用马去脱煤，这马呢在矿野洞里面都是黑暗阴影的，那么他们就把马一直留在矿洞里面呢，眼睛就失去功用，看不见，瞎的。所以英国政府呢，就要用立法的手段，说星期天这个马一定要拉出来晒太阳、见光，原因就是眼睛。死因啊的痛苦就是眼睛看不见瞎了啊。那么有时候在想，哎呀，如果你的愿意眼睛瞎呢，还是耳朵聋？当然了，我两样都不想了，但是总好像有一点呢，耳朵聋呢都还可以，还可以啊，至少你可以看见很多的人呢， 至少你可以看见看 TV 嘛啊，但是耳朵聋了就麻烦了，那不是眼睛瞎就麻烦了，哎呀，要一条拐杖或者要拉条狗，哎啊，眼睛，因为眼睛呢是人身上的灯，如果眼睛昏暗的话呢，全身就 昏暗了，没有一个焦点你看清楚，没有一个焦点你可以对证的，所以啊，你知道眼睛看不清楚，没有焦点，比瞎眼更糟。你以为那条是马路，所以这是个水沟，你看不清楚，你就会掉下去的啊。那么这就是我们以前的光景。那么加上我们在这里说这个世人遭遇呢，身体上啊，环境上给我们的痛苦，给我们的痛苦。他说我遭遇患难愁苦，那么我相信愁苦的就是今天的我们常讲的 depression。 我们有没有 depression 啊？就是这一些。那么这些怎么办呢？有一条路可以走的，他就求告耶和华，求告主，求告神。他一求告神呢，那么他求告说，求你救我的灵魂。我们祷告的时候都很少说这一句我们应该说求神救我，就是那么简单。他这里指明要救他的灵魂，他的灵魂，这是灵，是我们人生命本质，原来的本质。顺便提一句人的 nature 是 spiritual， spiritual is our nature， 这是神所定的。但是呢，因为我们自卖给了撒旦，所以变了死亡来了。所以保罗说人的 nature 呢，就是 sinful nature。 神所设计我们的呢，是 spiritual， 是我们的 nature。 现在拯救我们的时候呢，就要恢复我们的 nature， 我们的本质属灵。所以今天我们追求属灵呢，是绝对正确、绝对应该的。神工作一直要恢复我们属灵，属灵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们有一些观念呢，需要更改一下。好像今天我是属肉体的，我是属肉体的，还很高兴呢。作为一些的就是理由我犯罪了，我做错了事，因为我是属肉体的，我是属肉体的。为什么今天我们不讲一讲我们是属灵的呢？这就是，所以世人说神救我们，他救他，救他的灵魂。神呢也听了他的祷告，也听了他的祷告。有几样的祷告呢神一定听的？认罪的祷告神一定听，他从来不拒绝罪人的祷告的，一定听。但是有一些的祷告呢，他是听了，是听了，但是呢他没有马上的答应，或者是不答应。所以有四个说感谢神他不听我的祷告，那一句有一点问题，因为他是听了，他是不答应而已他知道答应对你没有益处，或者是延迟了。这样，这一个父亲 我的儿子在四十岁了，爸爸，我现在想你给我买一架汽车 Mustang 啊，你说他爸爸给不给他？他爸爸听见没有？听到了，但是没有答应，是吧？可能等他到十六岁、十八岁的时候，他才给他呢，啊，那、啊、那么有一些的祷告呢，神答应是出于他的怜悯，譬如在马太福音里面第九章那时候，他担当我们的软弱啊，医治我们的疾病，大概是这样啊。那这不是灵恩派的讲法，灵恩派的讲法就是说，因为他是天父，好像我们肉身父亲一样，我儿子病了，你的心是不是叫他好呢？嗯，这是肉身的父亲。你要知道，我们祷告是万灵的父啊，天父。嗯，那么他有的医，有的不医。他那个字啊，担当我们的疾病那个担当啊，不是担当我们的罪那个担当一样，不是那个担当我们的罪呢，他一定担当。你只要你承认他一定担当，但是在马太福音那个担当不是了，是在他怜悯的下面担当我们的疾病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清楚了，认罪的祷告他一定听，一定答应，一定赦免。不过呢，要注意啊，他既然赦免了我们的罪，他有个目的，叫我们不再犯罪，叫我们不再犯罪。不是说赦免我们的罪了，哎，很不错哦，啊，再犯罪，不是。他的目的，赦罪的目的是叫我们不犯罪。好，下面呢，他就讲了啊，神怎么样赐恩给他。第九节，主啊，你救了我的命，免了死亡；救了我的眼，免了流泪；救了我的脚，免了跌倒。哎，这就是恩典了。是吧？我们今天在坐这里，就是蒙这种恩典了、啊。每个人都是，他救了我的命，免去了死亡。哎，这个免去了死亡啊，我看是世界上所有成就的事情最大的，免去死亡，他代替了我。说希伯来书是说，耶稣为人人尝了死味。哎，到底死味是什么啊？嗯，那么今天我们信了主，基督徒不知道死是什么味道了，是吧？你知道死的味道是什么？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从十二点到第三，下午三点的三个钟头，那就是死味，那就是地狱，没有声音，没有异象，没有言语，没有亮光，一片肃静。因为他之后说，神啊神啊，你为什么离弃，这个就是死亡。但是用我们这样的言语的都不能够完全的表达， 只有耶稣知道。这个呢，耶稣的痛苦，这个痛苦呢，是他一生最大的，我们不能理解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明白，明白死亡。在我的生命的里面呢，也脱离了好几次的肉身的死亡。我在65岁的时候，我就同我的家人讲，吃饭的时候我就讲，我今年死了。哦，他们都，为什么你要在这个时候讲呢？因为我看见我的照片，他们照一个相让我看，我看见我眼睛没有光，诗篇说求神叫我眼睛有光啊，没有光就是死了。所以我一看我的相片，我说差不多了。所以这是读圣经的好处啊。那圣经都有这样的明显。那么但是呢，我也有一个遗憾的地方，应该65岁啊，应该拿 social security， 死了人 social security 都拿不到，真是有点遗憾啊。那么他也救了我，神救了我的命。怎么救？我就去祷告神，我说神啊，摩西规定人呢要70岁吧，我现在65岁吧，还差5年前达到摩西那个标准嘛，所以我就求神，至少没有讲至少，不敢讲了啊，就说真的，赐我5年啊，达到70岁，走，至少达到摩西的70岁嘛，人的一生70岁嘛，强壮就80岁嘛，是吧？神听了，现在已经超过5年了，超过5年，这就是他救了我了嘛，这个就是成就的恩典了，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，看看大家，不然，拜拜，那么，这就是恩典。为了这样的一个救命的恩典呢，世人有报答。他下面就说，我拿什么来报答耶和华向我所施的一切的恩惠？如果你们有红笔啊黄笔啊，你把这一句画画画啊，报答报恩。你知道耶稣在4个章拿大马蜂来，有多少过来感谢耶稣啊？一个，还是外邦人，还是外邦人。常常我们都会有这种的光景，那么报答主恩呢，这里呢怎么报答？他讲了7个要，一个愿，就是他一个心，把这个7个要和一个愿加起来呢，他就用了一句，第一句，我爱耶和华，我爱主，把这些愿和要总结起来，爱主，报恩就是爱主。那么好，我列出一点啊，他说第一要又活了嘛，是吧？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死人之路，是吧？活人之路，我们今天活着的不是走死人之路了，是一个活人之路了啊。 是一条有盼望，是一条有能力啊，喜乐，不是忧愁啊，这一条活人之路。那么我们得救的时候，我们的生活就活在活人之地，活啊生活。那么这里呢，我稍微引申一下，什么叫做啊活人啊之路呢？啊，以弗所书就给了我们几个原则啊，正面的，我只讲正面的提一提。第一个，我们要凭爱心行事 ，walk in the love， 这是活人之路。第二个，活在光明当中，行走在光明当中。第二个啊，因为前面说了嘛，死因嘛，啊，是吧？在黑暗里面，今天出来是在光明中行事。所以以弗所说光明啊所结的果子，你回去读一读，有这样的果子的性质告诉我们，这是啊。第三个呢，是要谨慎行事啊。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能马虎的。不能随随便便的，在今天的世间的生活一定要小心谨慎行事。那个谨慎行事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，就是行在神的旨意的里面，也就是叫做谨慎行事，不随着我的喜好去行啊，非常谨慎了。你可以照你自己，你也可以拣选神的旨意而活，活着为主，你可以。但是谨慎行事呢，就看我们今天的选择了。我可以做这样，我也可以做这个，但是呢，我不随便，我要拣选行在神的旨意中。那么第四样呢，随从圣灵。我们既从圣灵得生，就当靠圣灵行事。这就是我们在活人之地行走的力量，圣灵，是吧？以致我们行走的时候，圣灵给我们力量，不至于这里说还不至于跌倒嘛，他救了我的脚啊，不至于跌倒。那你们年轻也许对走路啊很稳，我们年纪大了最怕是跌倒。哎呀，跌倒了圣经说就爬起来，有时候真是爬不起来的。谨慎行事，免得我们得罪神，免得我们跌倒。那这是活人之地。我们有一个心意，照着这样，圣灵给我们的力量，活在活人之地，啊，这是一种，啊，第二个呢，快一点了，第十七节，我要以感谢为己，哎，这个已经提了很多了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为己，啊。感谢为己，献给神。多一点的感谢神，不会吃亏的。多一点的感谢神，也不会受到什么损伤的。是吧？容不容易感谢？是吧？在诗篇说，凡以感谢为主，献给我了， 就是什么？荣耀我。行，你说一句感谢的话，你在荣耀神了。不是说要做什么大的事情荣耀神啊，就是一句感谢的话就是荣耀神啊，是吧？很多了，感谢。我们在公司里面拿了 paycheck 之后，哎，要感谢啊，加薪也要感谢啊。就是我们一个月把我们的 payment 都配完了，感谢啊。就是我们奉献，把我们的钱放在奉献，也当感谢神啊。行，因为他赐给我了，我一点啊，表明我今天的力量能够赚一些的金钱，是你所赐的。连奉献的时候，神啊，我感谢你。多少不屈，甘心乐意感谢，神就悦纳了。因为神不是看我们奉献有多少，是看我们那个里面那个啊心，不是一个条例。好，走了，第三个十三节，我要举救恩的杯来呈现。今天伯比我就用这一节连起来，请把饼，把杯饼啊，这个举起救恩的杯做什么？传扬耶和华的。今天我们伯比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件传扬主的名。那么在薄饼的里面呢，我们耶稣吃了一个饼。我们今天呢在薄饼的，请大家有祷告，不单止感谢耶稣救赎我们，我们呢也要感谢天父。我们在擘饼的时候呢，很少很少感谢天父的。我本来以前都提过，除了感谢耶稣，还要感谢天父。以前我们擘饼的时候就有点分。但是呢，今天呢，把它混了起来，感谢父什么？他的爱。那么，我们今天来尝试一下这个我们要举起救恩的杯，称谢耶和华的名。我们一方面感谢主，他救了我，一方面我们也感谢父神的大爱，将他的爱子赐给我们。这个就是父亲啊，父亲。趁着今天父亲节，我们也来思想父亲的爱，也来纪念天父对我们的大爱。